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同工，愿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现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而且我们现在是进到新约纲领中的神的国啊。神的国这个题目呢，不单是大，而且是非常的深奥，那所以我们很难把它完全讲得通透，但是我们尽力而为，依照圣经，圣经启示到哪里我们讲到哪里，圣经启示些什么我们就讲些什么。那我们已经讲到呢，神的国啊，又称为天国，神的国呢也称为父和子的国，也称为主和主基督的国啊。好，那神的国呢，我上次讲到，就是教会就是把神的国非常实际的表达出来的。那神的国呀，在罗马书第14章17节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啊，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一个教会呢，它的重点呢，它到底能不能代表神的国，能不能让人觉得这是神的国。所以这个教会呢，它不在吃喝方面啊，不在人间的这些享受方面，它在乎的是什么，它是否公义。公义呢，自己先要做一个公义的人，而叫行公义，好怜悯啊。然后和平，和平是对别人啊，是和平，同时还有在圣灵中的喜乐。那这就把神的国在教会中彰显出来了。好，那教会怎么产生的，怎么设立的，怎么扩展的，这是使徒行传呢讲得非常清楚的啊。使徒行传就是把神的国怎么样建立出来，其实使徒行传就是怎么建立的教会。好，那我们今天教会呢就是神的国。好，下面一个，那不能留在教会生活中的人，他就是一个不能承受神国的人。当然在教会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如果你犯了罪就把你驱逐教会了。那驱逐教会甚至有一个解释呢，就你说你就没有办法得救了，因为得救是在教会里面。当然我们不是完全接受这种讲法，只要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他就是得救了。他犯了罪，如果他悔改了，他还是得救了啊。如果他犯了罪他不悔改，那上帝呢有他公义的审判。那教会当初呢也会做审判，所以被开除教会的，赶出去的，那到底得救不得救呢？这个我们还是本着我们对于福音基本的认识，还是要看这个人他悔改了没有，重点不是在教会是否开除了他。那在这个哥林多前书6章9到10节，加拉太书5章19到21节，以弗所书5章5节啊，都有讲了一大段，说有一些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啊。包括哪些呢？我们综合这几节呢，就是邪恶的人啊，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那邪恶的事包括哪些呢？像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分裂，还有成各种派系哈，然后嫉妒、醉酒、荒宴啊，诸如此类的事。那特别讲到凡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在哥林多前书5章11节哈，哥林多前书5章11节，我们看见保罗他做过一件什么事呢？哥林多前书5章11节，保罗说，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 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好，所以我们看见哈，前面所讲到的是犯这些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了。那保罗在这里呢，就提出呢，不能跟他相交了，啊，交往了，就等于是要两个人什么，两个人的交通要隔断了。所以保罗啊，说如果你行这样事的人，那我们就不相交了。相交我们知道哈，在主里面相交，彼此相交，我们跟主相交就不相交了。那这正如保罗呢，他在哥林多教会中啊，有一位行淫乱的弟兄嘛，所以他吩咐哥林多教会说什么呢？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到五节，我们都知道嘛哈，因为保罗说在教会中有淫乱的事，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件事情哈。那保罗就说，你们应该把他从你们中间怎么样呢？第二节呢，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啊，要赶出去啊。好，那到十三节的时候呢，那说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好，保罗就是为了保守教会生活的纯洁无效，就是一点面效呢会使全团发起来。所以这个就是教会历史上啊，把有的犯罪的人又不悔改的隔除教会，赶离教会的一个因由啊。好了，那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活在教会里面生活，我们就是承受神国的人。那我们活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就需要在神的生命上呢，要让自己长大成人，最后得以丰丰富富的进到神的国里面。那这是彼得呢特别告诉我们的。我们看在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这个国主基督他永远的国，我们知道在永远的国里面不只有神国的千禧年的国度，而且还有永恒的新天新地。好，那我们在这个永远的国里，我们不是百姓，我们而是什么？君王。我们要跟基督呢一起做王。在千禧年里面，启示录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在千禧年里面要跟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那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要跟基督做王到永远。那如果你要做王的话呢，那你必须要有成熟的生命。那所以呢，在彼得后书一章一到十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长大啊，要长大，对不对？我们在那里呢比较熟哈，就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啊，要加上知识，然后呢再加上节制，然后再加上忍耐，然后加上敬虔，然后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说你们充充足足的有了这几项呢，那你们是哈可以多结果子的。那这就是一个成熟长大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教会要过着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熟，可以长大，然后让我们的生命有份于什么呢？有份于那个奇妙的丰富的那一个什么，那个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自我的生命，老我的生命不单是要越来越减少，那要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增加呢？ 是基督的生命。那借着什么呢？所以彼得后书一章一节说呢，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所以我们要得到什么？得到那个奇妙的同样宝贵的这个信心啊！得着以后，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逐步的去发展。那这个信那是包罗万有的种子，所有神圣的生命的丰富都在这颗种子里面，所以我们必须殷勤的让它发展成我们的德行。那在德行里面发展成为知识，在知识里面发展成为自制，在自制里面那发展成为忍耐，在忍耐里面发展成为敬虔，在敬虔里面发展为弟兄相爱，在弟兄相爱里发展成神那种崇高的爱啊，然后到天上爱是永不止息。好，所以我们要发展这些美德，我们就能够长大，至终我们就能够完全成熟。所以基督徒见了面呢，我们除了用平安打招呼，我们还要看看对方呢有没有长大在属灵上啊，有没有成熟，有没有做得胜者。如果你照着这样做了，你的结果你就是满了基督，就满有基督啊长成的身量啊，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的，你就活着像保罗非常大胆的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叫我们要像他，这样的话我们就得以丰丰富富的进到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里。那个国里就是在未来的千禧年这一个国度和永世的新天新地里面。那我们在教会呢所过的生活，我们叫做属灵的生活，乃是呢神的国里的一个天国最实际的一个活出一个表现。那根据马太福音，神的国里面哈，这个天国分成三方面，一个天国的实际，天国的外表，跟天国的实现。那实际跟外表呢是在今世，实现呢是在来世，就是在永恒里面。那神国的这个天国的实际，那在今世呢它是属天属灵的这个本质为它的内容。好，这是马太福音第五六七三章里面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就是主耶稣到山上所有的启示。所以一个基督徒呢，我能不能活出神的国，活出天国的一个真实来，就是你要先把登山宝训啊，从那八福一直到两个根基，就是有的听了登山宝训就去行的，就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不去行的盖在沙土上，最后沙土的会倒塌，磐石的会存在，这就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基督徒的把天国实际活出的一个正当的教会生活。所以我非常是强调登山宝训的这一个操练啊，这个是我们在教会属灵生活的一个天国的一个实际。好了，那马太福音五到七章启示出这个天国的实际，那他的这个属灵生活和属天的原则呢，一共它分成了七个部分啊，五章的马太福音呢，五章一到十二节就是讲到天国子民的性质啊，虚心的人啦啊，那然后这八福最后为义受逼迫的，这个你的一定要把它这个性质本质有了。然后呢，到五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就是天国子民对世界的影响，就是这个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嘛，那盐跟光对世上是有影响的嘛，盐是防腐的啊，那盐是调味的，盐是纯净的，那光是照亮黑暗的。那然后到五章十七节到四十八节就是讲天国子民的 这一个法律了，就是讲到一开始就是要爱仇敌，对于这个仇敌啊，还有这个仇恨啊，还有这个淫乱的这些情形。那然后之后呢，到六章的一到十八节就讲到我们天国子民的义行我们应该行出什么样来。好，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他讲了第一个就是施舍的问题嘛，不要假冒为善了，然后该怎么祷告了向暗中的父祷告了，然后甚至耶稣举例出了主导文然后告诉我们该怎么进食，就是你进前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基督徒真实的一个义的行为。那到了六章十九节到三十四节，那就讲到我们天国子民我们该怎么对付财富的问题。那因为财富是大问题这个钱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们要一定要对付它。然后呢到这个七章的一到十二节，就是我们天国子民呢对待人的这个原则就像让我们不要论断人了而且你拿什么量器量给人呢，同时看见别人眼中有刺了然后不要把圣物丢给狗了，那这些呢它都是告诉我们呢当一个基督徒一个得胜者我们怎么样对待人。好，那最后呢到这个七章十三节到二十九呢就是告诉我们呢要怎么样的来向天父呢来祈求来祷告，之后告诉我们会有两条路让你选择然后呢到底你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要看你的果子。最后两个基础就是讲到我们天国子民我们的生活工作的立场问题。那所以这七个部分让我们看见天国子民的性质，就是诸天之国的性质，那对于世界要显出影响力来。那天国子民呢也有律法，但却不是旧约的律法，而是呢诸天之国的新律法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听有话怎么说，但是我告诉你们怎么说就是耶稣他把旧约里这些律法的真实的意义它的本质耶稣让我们能够重新的认识。那所以天国子民呢是有义的行为的，是要活出义行来的。那对于财富要有正确的态度，同时呢天国子民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人群社会之中，我们要根据天国的原则来对待别人。那末了给我们看见我们天国子民在日常生活跟工作的立场到底是什么，那么天国子民在这些方面我们不仅是行为或是外面的生活，那更是我们天国的一个实际。那今天教会属灵的生活那是活出这个诸天之国的这一个实际来。好，那再来我们就看见教会呢它不单是属灵的，但是教会在世上，所以它也有属世的一个外观就是神的国里这个天国的这个外表是一个什么样。那神的国里面我们知道天国在今世除了它的实际之外呢还有它的外表。那它的外表就是在它名义上外在的情形是什么，那这是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呢主耶稣在海边的启示。那今天这个天国的实际跟外表都是随着教会，那在马太福音五到七章里面是关于这个天国实际的部分，那每一件事都是实际的纯净的属灵的属天的，但是在十三章关乎这个天国的外表的时候呢却完全不同。好，那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好我们看之后从第十三章那耶稣再讲的比喻呢就是天国的外表的部分。好，我们在十三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十三章第二十五节我们就看见呢那里是一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那这里耶稣就形容天国了说天国像什么像什么天国呢就像人撒好种在田里， 那睡觉的时候啊，有仇敌来哈，把败子也撒进来了。这个比喻我们都熟了，啊。那同时到这个31节到32节的时候呢，他又告诉我们天国呢，比喻像什么呢？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哈，后来变成大树了。那到33节呢，他又讲到像面笑了。那这里的败子当然表明就是假的信徒了，他混在教会里面了。那大树呢，是表明这个天国的外表，它一种畸形的发展啊，它发展呢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组织哈。然后那面教呢，它表明是外表的内在里面腐败了啊。我们知道这个揉馒头要有这个放老面啊，发酵哈。那圣经是用这个做例子。那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从外表就可以看到了。所以整个的教会在外表呢，看起来是一个混杂物的。所以它又是呢麦子，但是却掺着败子。它也是呢这一个真正的种子。但是呢这个种子里面呢，它又发展得很特别。当然它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面教的问题。所以在今天整个的教会里面呢，很容易看到有一些混杂的东西在里面啊，它有很多属世的外观。那所以在马太福音13章呢，这里呢把天国的这个外表的描述呢都描述得非常清楚。所以在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败子，对不对？也有极大的外表和极腐化的这种教。那所以在马太福音5到7章里面所描写的每样东西都是很实际的，很纯净的，很属灵的，是属天的。那在13章里面所看到的呢，有一些是假冒的、腐化的、混杂的、畸形的发展。那就是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一提到教会呢也摇头啊。那这方面圣经都讲了，都讲了啊。但是今天我们的重点不仔细讲怎么处理这个教会这个外边有问题的这部分啊，将来耶稣基督会处理。因为光败子的比喻呢，那门徒本来说了，那就不如把这个败子跟麦子分嘛。那耶稣讲说，如果分的话，你可能分错了，那可能把这个麦子也丢掉了，对不对？等到天使来，天使来分嘛。好，那再来就讲第三个大的要点呢，那天国呢，它也是千禧年。千禧年，那神的国在什么时候开始呢？施洗约翰跟主耶稣传道的时候都讲天国近了，就是快来了。那五旬节的时候的圣灵降临，好，这时候天国的实际就带下来了，教会就被建立了。但是在神的国实现还没有来到之前，好，主耶稣呢，他死而复活，他升天去为什么？路加福音19章12节，耶稣去为了德国。好，我们看一下哈，路加福音19章12节，路加福音19章12节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这是耶稣举的例子，预表他自己啊，他要往远方去啊，去德国，然后再回来。好，那耶稣回来的时候呢，世界上会发生什么事呢？在回来之前会有大灾难，那大灾难以后呢，世上的国就成为什么？成为神和基督的国了。那这个是启示录11章15节，启示录11章15节，我们还是看一下哈，因为这个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启示录11章15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好了，这时候就是神的国的实现了。那也是马太福音24章25章主耶稣在橄榄山上所显示的。好，这个实现的神的国，那先来到的就是千年国度，千禧年。 那千禧年呢，又分为属天跟属地的部分。那千禧年，我们先看属天的部分哈。属天的部分在马太福音13章43节就称为父的国。那新旧两约呢，就被成全了。这时候得胜的圣徒，就要在其中做神跟基督的祭司，并且要跟基督一起作王1000年。啊，这是启示录20章4节到6节讲的。那就掌管这个千年国度属地的这部分。啊，千年国度里面有谁呢？有列国啊，在千年国度里面啊，有神的百姓，有列国。好了，那但以理书12章2节3节就讲了，在复活的时候啊，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的话呢，和马太福音13章43节所说的，那是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光啊，像太阳的话呢，这是相同的。所以但以理书的跟在这一个马太福音啊第13章里面所讲的，就是指千年国度里属天的这部分。那属地的这部分呢，那千年国度的时候呢，这个地的这部分呢，我们就称为弥赛亚的国度啊，这也是以色列人他们一直是盼的，盼望弥赛亚的国度降临哈。那最后耶稣来，他们好像觉得耶稣不是要建立弥赛亚的国度吗？所以他们就说耶稣不是弥赛亚嘛，那所以就把耶稣钉死了啊。那在马太13章41节里面就称为人子的国啊，就是要复兴的以色列国，那就是主所要重修的大卫的帐幕，那是指大卫的国。那这是神从创世以来啊，为那些将来在千年国度上做百姓的这些绵羊所预备的国。所以大灾难之后呢，仍然有人留下来嘛，那然后神的国就降临了，那就是千禧年。所以千禧年里面有一部分人是在大灾难里留下来的人，然后他们在那里，然后呢继续的繁殖啊，一直下去的。好，那这个呢就叫千禧年国度里的属地的这部分。好，那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撒迦利亚书12章10到11节，罗马书11章26节都告诉我们，以色列全家都要悔改。好，那所以呢，使徒行传1章6节呢，也是以色列国呢就要得到复兴。那那些得救的以色列人，那要在这个千禧年的国度里面呢，在属地的这部分，他们要当祭司，那百姓呢都是由他们来教导，同时呢他们要带领整个的祭奉神的这一个使命。那再来呢就讲到复兴的列国，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对于外邦人他是审判活人的主，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些活着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到他面前，那神会照着神永远的福音来审判他们。那其中那些良善的就算他们为义人，那就是绵羊，叫他们得进入这个千年的国度，当神的百姓。好，那暂时就能讲到这里，当然这里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但是先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以后呢再仔细的再讲一下。